各位贵宾，欢迎莅临国家两厅院。演出中请不要摄影、录音及饮食，并请关闭行动电话。
表演艺术的背后藏着哪些认知与行为科学的秘密？欢迎收听《表演艺术心理话》，一同剖析舞台人生的酸甜苦辣。畅聊台下十年功的苦与乐，解剖舞台人生的内心戏。欢迎收听由国家两厅院制作的表演艺术心理话，我是主持人李承宗。每到了夏天呢，我最期待的就是两厅院的夏日爵士了，这是我绝对不会错过的节目。那今年呢，两厅院的秋天艺术节呢，也有一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量级的节目呢，是邀请了巴西音乐的传奇人物哦，他也是前任的巴西的文化部长啊 ，Gilberto Gil， 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巴西的音乐人，他也会来到台湾。每次我在沉浸在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以及他们的作品的同时呢，我常常在想说，为什么这些音乐对我来说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那我认真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些爵士乐啊，或者是巴西的音乐，他们其中有非常强烈的节奏感。这些音乐对我来说，为什么会充满了魅力的原因哦？所以这集的表演艺术心理话，我就想来跟大家好好聊聊我们这个节奏感这件事情，我们是如何感受音乐里面的节奏，以及感受节奏这件事情对于身为人类的我们来说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也因此呢，这集我特别邀请到对音乐认知以及音乐心理啊有深入研究的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的蔡正佳老师来到节目中。一开始我们先来欢迎蔡正佳老师。蔡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蔡老师哦。蔡老师是台湾少数研究音乐认知行为的研究者，我私底下也常常跟蔡老师请教，常跟老师讨论这个台湾音乐教育的问题等等。那蔡老师本身的研究非常的广泛啊，从戏曲哦到音乐与情绪，以及音乐的结构，比如说华语流行音乐中的主歌跟副歌，还有奏鸣曲的结构等等，如何改变我们的感受哦。这都是老师的研究的课题。那老师也写了三本书哦，包括《另类乐听：表演艺术中的大脑疾病及音声异常》，还有《音乐认知心理学》啊，以及一本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书，叫做《听情歌：我们听的其实是》啊，它有个副标题：从认知心理学出发，探索华语抒情歌曲的结构与情感。这些书都非常有趣哦，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去找来看。但我们今天一开始呢是要来讨论节奏，那我们先来定一下节奏感好了哈。节奏通常是指音乐中那些有声音跟无声的部分，或者是轻重的拍子在时间上是如何组合起来的方式。而人类的音乐通常有一个固定拍子的规律，比如说两拍、三拍、四拍形成一组，然后不断的循环。而且人类在感受上面所说的这种两拍子跟三拍子的循环的同时呢，很重要一点是我们其实是可以预测下一个拍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甚至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跟有节奏的音乐同步的摆动身体。我觉得作为一个哺乳类的动物啊，这个能力感觉非常的特别哦，因为不是非常多的哺乳类动物都有这样子的能力。我在想的应该是我们可能跟其他的哺乳类动物比起来，我们是双足走路的。
这个是非常基本。
对，因为我觉得双足走路主要就是我们两只脚嘛，所以这两只脚一定会有一只脚比较强，一只脚比较弱，因为我们不是机器人哦，所以我们大脑里面自然而然就会把两个左脚跟右脚所发出来的脚步声形成一组，一跟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有一跟二不断的循环。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类节奏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源，对吗？
对啊，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以前当兵哦，我们看一个军队战力强不强，就看他走路有没有整齐，大概就猜得出来。所以说远古的人类在训练战斗力的同时，为了让一群人可以团结在一起，走路就必须要一二一二这样，大家整齐的走。
这样说起来，就是人类跟其他的动物比起来，除了我们刚刚说双足走路之外，其实这个 同步动作这件事情、嗯、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生存非常重要的能力、哦、
对，跟其他哺乳类相比真的非常特别。
对，那为什么我们会有一定要同步的这个原因？
对，我觉得我们身为哺乳类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人必须要同步的做动作，像划船、嗯、我们可以想象几万年前我们人类祖先在划船的时候，他必须要能够一致的动作，那只要没有办法算拍子啊，他可能划的船容易翻掉或者速度不够，所以要能够让很多人他动作是在同一个时间点做出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个构成一个可以说是蛮大的演化压力，就是节奏感比较差的一个族群啊，可能它竞争力就比较差。除了我刚才讲的像划船这种劳动，有一些劳动必须很多人同时间动作效率比较高，除此之外，我觉得在沟通上，不管是动作上有点像舞蹈那种沟通，或者是口语沟通，它其实都有点节奏感，像 我讲完一句然后换你讲，这个就要有一点节奏上的协调。
对，所谓的节奏我们刚刚的定义里面就讲到，它是一种对于时间的理解跟对于什么时间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一种预测，像老师刚刚讲在对话的时候，我必须要知道哎，你这句话讲完了，然后我可以跟着回答，或是我知道你这句话还没有讲完，这种预测能力呢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节奏感有一点点的关系。那老师刚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类之所以需要同步像我们一起去完成划船这样子的行为，或者是一起走路，这个我还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研究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些学者会提出来说，我们跟我们的朋友、哦、如果在路上走路，你如果观察这些路人走路，你会发现说其实你可以从他们的脚步的同步的情形来看看他们的交情是怎么样、啊、通常呢、如果你跟这个人的交情比较好，你们脚步可能很快就会同步了。那这个同步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当你的脚步同步的同时，你们讲话彼此之间的这个声音比较不会被脚步声盖住。如果是脚步声非常的嘟嘟嘟嘟嘟嘟，就是非常的繁杂的时候，脚步声会干扰彼此的对话，所以如果脚步同步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是有助于沟通。那其实这个就说明了同步的重要性跟节奏感的来源嘛。非常有趣的是，作为一个哺乳类动物、啊、我们有合作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需要同步的一起去进行一些事情。
对，
作为人类呢，我们作为一个社群性的动物，合作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嗯、所以节奏感的起源我觉得多多少少也跟我们这个能够一起合作一起同步并且预测对方的动作然后我们做出回应的这个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对，
所以老师你觉得这跟语言有什么样的关系吗？老师你刚刚有提到说语言里面也有节奏嘛，比如说它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除了刚刚说的你讲完一句我讲完一句，那语言语音的本身是不是也有一些节奏？
这个我研究比较没那么多，不过据我所知在不同的语系有的情况是不太一样，假如是汉藏语系，就像我们这种中文啊，它基本上每一个字吐出来它的时长是差不多的。
嗯，
但假如是印欧语系或拉丁语系，它的节奏感就很强。
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他们有一种说法是说，像刚老师提到这个印欧语系，因为他们每个字的重轻是不一样，跟我们的语系很不一样。通常他们比较重要的字，他们也会讲的比较重。其实这个事情在我们中文讲话里面也会嘛，像我会强调一些字，我会慢下来，或者是我会用比较重的声音去表达这些字。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很繁杂的环境里面去沟通的时候，你有办法去捕捉那些重要的声音，就有办法去把整句话的意思大致上都捕捉了。有时候你因为很吵的时候，你会听不到一些比较细微的声音，所以这个也牵涉到你的节奏感，因为跟预测下一个音是什么时候进来，跟你可能讲了什么，我没有听到的那个部分可能讲了什么有关哦。
怎么自己会去脑补一下？
对，就是脑补的能力哦。所以节奏感其实多多少少就是脑补的能力，因为你在想办法去想象、下一个循环的节奏是什么、嗯、或者现在内在的这个节奏是咚哒哒咚 哒哒咚，所以你可能就会产生这样子内在的韵律，所以它其实多少也跟语言的这个能力有关哦。那老师，你觉得我们可能最早感受到节奏感的经验是从什么东西来的？
个体的话应该是心跳声吧。
嗯，
听到妈妈的心跳声
是是，
那接收到的环境讯息就相当多。我们接收声音的器官不只是耳朵啊，听觉的器官还有一个前庭系统。
嗯，
它接收低频的声音。
嗯，
所以前庭感觉跟低频声音有时候就感觉差不多，所以小 baby 他有时候动头或者我们把它举起来，他感受到的不只是那种前庭感觉，他可能也会跟某一种低频的小节低拍的那种重拍可能也差不多。
嗯，跟听众朋友补充一下，所谓的前庭的感觉就是掌控我们这些所谓平衡感的，比如说大家如果常常有这种晕车的经验，就是因为我们的前庭系统在车子交通工具里面的对于这个平衡感或者对外界的讯息感受到非常不一样的刺激，所以就会让我们产生晕车这个情形。那老师刚刚说的前庭的这个系统呢，其实是跟我们耳朵的听觉系统是长在一起的，他们就是同样的一个接收器，至少在耳膜的程度上是这样子。当然身体的不同部位所送进来的东西也会在前庭系统里面做处理，但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因为前庭系统跟听觉系统长在一起，所以有的时候低频的刺激会有一点点像是前庭系统也会收到的这个，比如说身体动作的刺激其实是很接近的。
对，身体除了动头之外，像我们脚踩下去落地啊，会有一种从脚掌传下一个反震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这个反作用力其实对我们的前庭系统也是一种刺激。
对呀，
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节奏感的来源。所以其实我认为节奏感跟我们双足走路的这个声音跟我们在地板踩踏的这个感受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想问老师就是说，那其他的动物有没有感受音乐节奏的能力？
这就很有趣哦。有些动物像大象，很明显他们脚掌是非常强的，
对，
比人还强，他去感受地的震动或自己踩脚的感觉。
是，
那大象的节奏感非常好。鹦鹉的话，我们在 YouTube 也常看到鹦鹉听到那种动词动词啊，那个头是动得非常准的。
是是是，我补充一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去 YouTube 搜寻一下，有一只改变神经科学家对于动物认知节奏的重要的主角，他的名字叫 Snowball 雪球哦。那大家可以看到鹦鹉跟着 Michael Jackson 跟 Backstreet Boy 的音乐跳舞，非常的有趣。
Snowball 算是比较经典了，他红很久了。
是是是，
对，现在后起之秀就非常多。
对对对对对，看到很多后起
花招非常多。
是是是。
好，再来刚才讲的是陆地上的动物，在海里面好像就更多，这个也是非常有趣。海里面像海狮还有鲸豚节奏感都非常好。然后这些所有动物它在用口头的方式去模仿声音，表现都非常好。
所以有趣的事情是，这些动物可以感受节奏这件事情并不是经过什么后天的训练，我们其实是借由某一些观察就发现说，如果你给他节奏的一些刺激，他们其实是可以做出反应的。而且有的时候一些适当的引导，你就发现他们也是可以跟着这个拍子同步做他的身体的动作。但是我想问老师，就是说这些动物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啊？
对，刚才讲的能够用口头的方式模仿声音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他们社交的行为比较复杂。
好，对我这个生物学家来说，第一个想到的包括人也是，不管是海狮啊，然后大象啊，还有鹦鹉啊，还有
鲸豚，
这些都是社群性的动物。所谓社群性的动物，就是指说这些动物必须要形成一个社群才有办法活下去。它跟非社群性的动物，比如像猫，就是不一样的。猫科类的动物都不是社群性的动物。意思就是说，社群性跟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声音模仿的能力，好像呢是这个节奏感非常重要的
两个最重要的支柱啊。
对对对对对。 好，那老师刚刚有提到一些事情，我也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感觉节奏的，通常那个第一拍啊是非常重要的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听到有节奏感强烈的音乐，我们也都会想要跟着一起动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老师你觉得？
我前一阵子自己在做一个实验，也是有观察到说，当我把一首流行歌的 bass 跟 bass drum 变得很强，这个时候不但我自己听到以后很想头跟着动，而且我大脑里面跟所谓镜像神经元相关的部分活化比较强。
嗯，
就是说他把别人的那种动词动词当成是自己产生的动词动词。
哦，
对，有点像什么全家就是我家的，你的就是我的。
嗯，
可是我自己明明没有在跑步或走路，所以这个动词动词对我造成了一个可以说是预测上的误差。那我减少这种误差的方法就是，那我就自己产生这种动词动词的动作。
嗯嗯嗯，
就在动的时候动头。
了解。
所以我觉得这种跟着动词动词还动头，它是为了减少我们内在所侦测到的预测误差。
先跟听众朋友们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在科技还没有这么发达之前，我们人类所制造的每一个声音的出现都跟我们的动作有关。就是说现在可能大家按个手机就马上有音乐出来，那以前你要有这些音乐，不管是节奏或者是旋律，你都要透过某个程度上面的动作，包括唱歌也是一种动作嘛。所以老师刚刚说到的，就是你听到一个节奏感很强的，那对我们以前就已经流传下来的大脑来说，他就会觉得懂之懂之这个很强的这种节奏感好像是谁的身体发出来的一个动作。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侦测的误差好像有个动作，那你会第一可能会想要同步，第二是是不是我自己做的，好呢，可是我们又没动，所以可能它就会让身体想要跟着一起去动，来让大脑觉得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哦，
其实这个跟社交的行为也有关系。对啊，社交的一些活动简单来讲常常是让自己跟别人没有差别。
嗯，
例如说穿的服装一模一样，做的动作一模一样，然后搞不清楚是别人还是我。
是是，所以这也就是社群性动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去个人化。
对对对。那老师刚刚有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作为一个乐手，我们常常在沟通重音这件事情，比如说在节奏感里面或者在一个音乐的节奏形态里面，一定会有比较重的拍子跟比较轻的拍子。这个时候我们在讲重音的时候，其实现在的科学包括老师刚刚讲的已经告诉我们，其实那个重不是代表大声的意思，是比较低。
对，不是说大声就赢，而是低频就赢。
对对对对，是比较低沉的声音。
对，
那我们的研究也有发现，就是我们的听觉系统对于低频的声音的这个时间在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就是说它低频的声音决定了我们这个声音的节奏，那高频就会决定我们对于音高的这个敏感度。所以就是说越高的声音越容易觉得它不准，那越低的声音可能你就会觉得它节奏很不稳之类的。这是我们听觉系统的一个生理的特征啊。
对，我是觉得低频好像是在打地基，乐曲 有它的地基，地基打得稳，上面盖的东西会比较稳。
嗯，
可是我们常看不到地基。
是，大家就会忘记这个地基。对，
然后我们比较容易被在上面的旋律吸引，就好像我们看建筑都在看外表。
哦，
对，
那我也顺便跟大家说一下，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地基的这个事情，作为一个乐手来说，比如说我们平常的训练，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部分，就是你如何在大脑里面自己脑补那一些所谓的地基，所谓的那些节奏，我们就是一个内化的过程，等于说你真的会在脑袋里面，因为训练的关系，你长期听到这个节奏的 pattern， 无论它是 bossa nova 的节奏，或者是它是爵士，或者是它是 tango 的节奏，你就会在大脑里面自己有 有一个、产生这样听觉的想象。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是因为当我们好几个乐手一起演奏的时候，我们的听觉想象如果是一致的话，我们演奏出来的音乐就会是比较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排练的过程呢，对于乐手来说呢，就是在对彼此之间的这个听觉的想象。因为其实对于一些演奏能力比较好的乐手来说，因为那些东西可能因为你已经稀松平常非常习惯，你根本不需要把它做出来，然后我们在脑补里面就可以了。所以就是老师刚刚说你看不到的地基，其实在我们脑袋里面真的有。那认知科学也蛮有趣的，就是真的把这些乐手找来，然后就是看他们大脑的脑波的反应，的确是在没有外界的刺激里面，他们内在的这个脑波的确是会形成这个内在的所谓的 metric， 就是所谓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即使我今天做出来的东西不是一二三四，我今天是唱了一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旋律，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可是我不需要下面有一个东西在帮我打，我就可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就可以直接做出一个这样的节奏。那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内在的节奏感，经过训练之后，它可以有一种内在的所谓的 template， 一个模组，它是可以不需要经过外界的刺激，自己由音乐家产生的。
这个概念通常英文讲 meter， 你刚才讲 metric structure， 同样的意思。那中文的话通常我比较喜欢翻成拍节，也就是说把几个拍子汇集成一个小节，这种想法
是
对。只要翻译成节拍有点像 beat， 其实应该是汇拍为节。
好，那刚刚老师还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老师刚刚讲说其实我们身体在听到这些很重的重音的时候会有自然而然的想要动的这个感觉。那比如说我们可能很自然而然会做的事情是头去点，这个可能是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那我们有一些观察就发现说，有一些人如果你没有经过音乐训练，就发现他的手打拍子常常会不稳。但是我自己的观察是其实点头大家比较容易做得到，
对啊，
那拍手这件事有的时候有人就是只能够打在正拍，或者是他一定会变慢。那当然像我们这些经过训练的人就比较能够控制我们的手打在正确的时间。那老师你对这个现象你有什么样的诠释或是解释？
对，我们在做一些比较基础的动作做得比较好，除了刚才讲动头之外，走路也是啊。像当兵的时候我很少看到有什么天兵是一二一二跟人家不一样的，这是非常非常少啊。但假如是拍手可能拍错了比较多。我觉得动头走路这些是比较像是本能的东西。那拍手它就是需要经过训练，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就是我自己的观察也是，就是说躯干的左右摇摆跟这个也算是跟点头一样是一个大家比较容易一致的事情。但是手的动作这件事可能牵涉到老师刚刚说的动作的训练。我自己的经验是这个就会有比较多个体的落差，所以这个也在其他的研究里面有看到，就是他们有发现比如说脑部受损的一些病人，有一些人是可以复制出节奏的形态的，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他可以跟着打一模一样的节奏，可是他没有办法打拍子，就是他没有办法打一二一二。当然也有可能是相反过来，就是他可以打拍子他却无法复制节奏，那表示这个节奏的能力啊是很多的脑区互相的配合才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就牵涉到整个音乐的训练呢，其实至少是我们从节奏的这个观点来看，它是会把不同的脑区的能力统合起来的。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演奏者啊，在我们在感受音乐的时候呢，这个节奏常常是我们把内在的这个时间互相对在一起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在舞台上演奏的时候，当音乐家他们的身体是比较跟着节奏动起来的时候呢，舞台上面的表现也会比较好。那有一些研究很有趣，是说连观众跟着摇摆他们的感受也会比较强烈。老师你是怎么样去想象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整个气氛都会被带起来。就我刚才讲的去个人化嘛，你在一个群体的场合发现你的动作跟别人一样，那个心情是很 很融入的，
嗯，好，所以就再次说明我们是社群性的动物，我们很需要跟感觉跟别人一样的感觉。
对，假如是在有指挥的情况，他指挥也不一定是指乐团，他要带动全场，嗯，一个气氛要带起来。
是是是，那这个就是说明了我们刚刚说的科学研究也有发现，当听众哦也在这个律动里面也跟着音乐动的时候，大家也会比较享受这个音乐，那甚至连脑波都可以很同步这样子。
不过这个也要看文化，假如是古典音乐，这个台下观众动可能被
是是是是，不同的音乐它的形成的这个脉络是不一样的。当然最早的时候发出声音一定要透过动作嘛，所以可能我在想象是，如果你是一群人在一起，就像老师说的想要感觉一样的感觉，你手上没有这个乐器，可是你却跟有乐器的人做一样的动作，那那个动作在空中做的这个动作可能就是一种舞蹈了，所以它可能就会让大家更能够借由身体在声音里面的动作感觉到，哎，我们是在一起的。
对，你讲到在空中做动作让我想到说，有些舞蹈他们在腰或者在手或者在脚上绑铃铛等等，
嗯，
你虽然在空中做可是有铃铛，
是，所以这个也有趣，就是也是一种声音跟动作的统合嘛。
对， 对，
对， 对，所以再一次的说明了节奏感其实是帮助我们去感觉彼此的感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哦。我还想到就是节奏有的时候它还有一些文化的意涵，比如说新的节奏的一种产生，它可能代表的是一个新的意识的开始，比如说像Gilberto Gil， 他是巴西非常重要的 Bossanova 的节奏的音乐人，当年Bossanova 这个节奏出现的时候，其实也是代表着巴西的一个文化的运动，他当年是站在街头上面去抗议的。所以 Bossanova 其实呢现在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 fashion 的一个代表，可是当时可能有很重要的文化意涵。这一次我自己觉得非常难得，就是 Gilberto Gil 这个巴西的音乐的传奇人物也是文化的传奇人物来到台湾，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乐迷，我觉得你都不可以错过这一次的盛会，所以欢迎大家到 OpenTix 上面去找这一次的演出讯息，真的是非常让我期待的一个演出。那作为一个乐手来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很有趣的说法，是我们如何把我们内在的听觉的时间统合起来，这个可能是跟很多的训练有关系的，这是一个后天的训练，就是越多的训练你对于内在的这个时间的掌握就会越好。可是不是所有的音乐家都是从事制造节奏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整个音乐的发展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是负责制造旋律的，但像老师刚刚说的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其实这些做旋律的人他们是要在别人的这个
地基
上面去发展的，所以如果地基不稳的时候，这个旋律的人也会很难在这里面觉得自在。
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来个中西合璧，因为我以前学的是戏曲锣鼓，戏曲锣鼓有时候就给出那种固定的 pattern 或者说 loop 好了，其他的乐器在上面做节奏，像京剧里面有一个叫慢长锤，逛起得起逛起得起，然后陈宗你就可以随便加一些节奏。
好好好，我懂老师的意思，
逛起得起，逛起得起，逛起得起。
好，所以就是说有一个地基，然后让上面的人可以在这个地基上面做变化。其实对大脑来说，大脑一方面很喜欢我可以熟悉的事情，那就是老师你刚刚做的这个 loop。但是大脑也怕无聊，
对，
他也很想要有新的刺激。所以音乐之所以美妙的地方，就是像我们借由这种一致的节奏感提供了一个大脑很熟悉的东西，但我在这个熟悉上面也制造了一些新奇的或者新鲜的不一样的变化，所以大脑可以一边觉得好玩，一边又觉得我有安全感。所以这就是音乐最美妙的地方。作为一个乐手，我自己的诠释是，作为节奏的提供者，你很像是在这个方格子上面画格子，那你的格子可以大可以小， 可以有不同的组合，但你的工作是用格子来把这个画面
把方格子画清楚，
对，画清楚作为旋律哦，比如说我会演奏小提琴，小提琴就是比较常去负责旋律的部分，那这个旋律的部分其实就是在画好的方格纸上面你挥洒，你可能画线条，你可能画色块，那你基本上是在这个方格纸上作画的、很多的不同的音乐的类型都大概是这样子的形式哦，就是有节奏组跟这个旋律的部分。
还是要补充一下，就是世界上有比较少数的音乐啊，它是没有稳定的拍子，
是
它有图案可是没有方格纸，有些比较自由的吟唱啊，反而是没有拍子才有 feel、
了解了解，
对啊，那情感的表现不受拍子的框限，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同音乐文化不一样的变化，
对啊对啊，
这也牵涉到比如说老师刚刚说的这样子的音乐传统，它可能在什么样子的条件下面发展出来的，比如说它是一个抒情的表达，
对个人，
那或者是它是有受到宗教的影响，那可能就会造成这些为什么我们现在听到各式各样世界各地的音乐都不一样，也是音乐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能从最原始的音乐形态发展到最后，它可能有一个非常长的脉络，然后跟非常长的传统，还有可能中间就会出现各式各样不同的情
况，对，它是一个变化，它等于说把本来以小节为规律的这种做法改成说用句子来做出一个规律，
是是是，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在提醒大家，就是音乐的多样性跟丰富性其实就是代表我们人类生命的可能跟我们想象力的这个无限。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要来问老师这个问题哦，我们现在讲很多关于节奏感如何帮助我们去感受音乐，然后节奏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把我们大家的感受统合在一起，可以把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缩短这些，那我想要问老师就是说，老师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台湾的音乐教育啊，在节奏的这一块啊，好像是比较没有那么强调，至少在国民教育的这一块，
对，我感觉老师是会教我们用手打拍子，但是用身体去把 meter 把拍节做出来，这个可能稍微少一点。我是比较推荐说像原住民的舞蹈，甚至于像走路或者跟着歌曲摇晃身体，这些都还比较基本。那拍手我觉得可以留到那种你要在稳定的拍节上做节奏，
是
一拍一拍的算拍子，我觉得有一点太死板，
是
可能要一个小节一个小节把它搞清楚。
我自己的想象是这样，因为毕竟我也是有在台湾受了完整的古典乐的训练，也当然也都知道所谓的不是古典音乐在一般的学校里面受的音乐教育是怎么样，我们比较多还是从西方古典音乐的这个出发点出发的，当然也是因为目前的这些老师们也大部分受的是西方古典音乐，跟我一样，那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是因为西方古典音乐它的某一个重要的传递跟教育的方式是靠着看谱的这件事情，
看谱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专心看谱有可能会造成说看一个一个音符而不是看一整个小节或一整个句子这样子。就算看谱我建议就是不要看太仔细看得宽一点，
是是是，我自己的说法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谱啊这个事情是一个视觉的符号嘛，它就是一个阅读的能力，所以我们透过看谱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大家常常忽略了，就其实我们会不会看谱这件事情其实是阅读能力，它跟真正的音乐能力有没有关系其实是需要好好的检视的，
对对对，世界上有非常多大部分的音乐文化是乐手是看不懂谱的，
对，可以直接靠声音的模仿跟身体的动作去制造出声音就可以完成那个音乐应该要有的样貌了，它其实不一定需要经过一个视觉的转译，我不一定要知道这个符号代表什么声音，我只要知道我身体怎么做就好了，有视觉符号代表的好处是我比较容易传递比较容易沟通，但是也有坏处，就是视觉能够表达的事情其实还是有限的，它只能够告诉你音高，只能告诉你节奏，它无法呈现出那一个身体的动作该怎么做才 才能够制造出这个声音、哦、所以这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可以去想象看，其实有非常多的音乐它都是超过谱的这种传递的，都是口传的、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戏曲，还有很多的印度音乐，甚至台湾南岛民族的音乐，他们也都没有视觉的辅助，
还是唱得非常好，
对，唱得非常好，对。那所以我自己是很想要许愿，就是希望未来更多的音乐工作者可以加强节奏感的训练哦，因为这个节奏感的训练不只是帮助我们去感受音乐，其实很多的研究发现呢，节奏的这个能力跟语言的能力息息相关的哦。那我们会发现说，节奏能力比较好的，他的语言跟他的阅读能力也比较好。我们刚刚说节奏能力比较好，这种研究通常就是放一段节奏给你，然后请你重新的去把你刚刚听到的拍子打出来，打得越好的人，他的语言跟阅读能力也很好。关于这一点，老师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跟我们分享的？
刚才忽然想到那个镜像神经元，看谱是不太需要镜像神经元，可能假如是透过模仿，例如说我讲一句你就跟着讲一句，我唱一句你就跟着唱一句，这个就非常需要镜像神经元。
嗯，
然后节奏也是会用到这个东西的。
是是是是是，
镜像神经元在脑中有额叶的部分跟顶叶的部分，
是
那他们之间的时间上的协调只要非常完美，它不只是让你可以去模仿动作，它也可以让你模仿语言跟节奏。
嗯，
所以这整个都绑在一起了。
是是是是是，
而且不只是模仿，你在辨认一些音节，或者是把整句话的意思搞清楚等等，这些都是相关的。
嗯嗯嗯，镜像神经元其实是一个神经科学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啊、就是发现每一个人的大脑里面有一些动作神经元，它不只是负责你个人的动作，当你看到别人做一样的动作的时候，这些动作神经元会有类似的反应。那科学家现在认为，这是我们之所以可以理解对方的动作，甚至做出预测跟反应非常重要的。
现在有关理解的这一块有一点的受到怀疑，不过至少在动作模仿还不到意图这个部分，光单纯的动作模仿这个是确定的。我们不只是看到动作，我们听到动作也可以模仿。
是，
对，
是，这个也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口传其实也是这样子。
对对对，刚才讲到额叶跟顶叶各有在模仿动作的时候在时间协调上的一些重要的脑区，那我这边再讲一下小脑也有这一方面的作用。
嗯，
因为大概三年前有一篇重要的论文，它回顾了一些儿童在发展过程中比较有可能出现的那种在时间上的障碍，然后这个障碍可能表现在第一个自闭症，
是
第二个就是阅读障碍，
是
然后第三个是感觉统合的障碍。
是，
所以这表面上看起来不太一样的障碍，其实背后可能都是在我刚才讲的三个脑区之间时间的协调上出了问题。
嗯嗯嗯，
对，那要改善这个情况，科学家就发现说音乐活动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嗯，
我就很想把它比喻成说我们脑中有一个爵士三重奏。
嗯，
它不但是处理音乐上节奏上的东西，它也跟一些认知上语言上或者是执行功能上的一些事情非常相关。当这个三重奏本来协调性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就叫它多演奏嘛，多合奏、
哦、了解。
然后在合奏过程中不但节奏感变好，它连语言或者是自己身体感觉的统合或者是社交感情这种自闭症相关的一些障碍都会改善的。
嗯嗯嗯，因为音乐的训练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它就是可以说是一种全脑的运动。我在之前的 podcast 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它会让很多不同的脑区同时的来工作，来解决音乐上面的这个
协调性会更好。
对音乐上面的这个课题。那老师你刚刚讲到的这个三个儿童发展上面的这些问题，阅读障碍、自闭症或者是感觉统合，其实它都跟比如说我收到什么讯息，我在 什么时间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有关系。那大脑可能在不同的脑区负责不同的讯息处理，它彼此之间要迅速的把这个讯息送过去，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机制出了问题，就可能产生老师刚刚说的发展上面三个比较多常见的情况。那音乐训练像老师刚刚说的，就是说刚刚好可以帮助统合这三个脑区，我们刚刚说的是顶叶、额叶还有小脑之间的这个统合。所以没有想到音乐教育居然可以帮助发展上面比较有障碍的这些孩子。其他的研究也有发现，就是比如说我们提供音乐教育给比较贫穷或者是学习成绩比较不好的孩子，然后没有想到这些音乐教育跟他们的学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却帮助了这些孩子在学业表现上面更好哦。所以这可能就跟刚刚老师说的音乐尤其是节奏感的这个训练，让大家的大脑的工作越来越有效率。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常常觉得在我们的华人的这个文化里面看似觉得不是那么重要的，像我们小时候听过很多老师会把音乐课美术课都拿去做什么数学国语的考试这样，可是其实说不定这些艺术的教育这些用身体去学习的事情，其实是真正对大脑的功能有帮助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应该要更推广音乐的教育。
对，只要站在推广的角度，我就很想把那个爱因斯坦牵扯进来。
是，
我刚好这个暑假去瑞士看到爱因斯坦的博物馆，
是
里面就有特别讲说爱因斯坦很慢才学会讲话
哦，
对，他有一点阅读障碍之类的。
是是是，
可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他学的小提琴
哦。
对，那之间因果关系很难去检验。
是，
但这个可以成为一个广告词。
是
就是连爱因斯坦都可能借由音乐训练从不会讲话变成这么杰出的科学家。
是，所以学音乐的学音乐孩子不会变化这样。好，跟大家最后分享两个我觉得有趣的研究。第一个是日本的筑波大学研究者发现，对于节奏强烈的音乐比较能够感受而且比较有反应的人在听了有节奏的音乐，他们的大脑的执行功能变好。所谓执行功能在认知科学上面叫 executive function 讲的就是比如说我交给你一个工作，比如说把红色的球放在蓝色的袋子里，你是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的。那2019年呢，来自德国的研究团队也发现了鼓手，这个就是很擅长节奏的这些音乐家，他们左右两边的大脑呢比一般的音乐家来的更好的连接，可以帮助他们可能左右脑之间的沟通。当然说所有的训练都会造成大脑的改变，但至少我们知道就是目前为止节奏的训练跟音乐的训练呢，其实是提供了我们很好大脑的这个运动。回到我们最前面讲的，我觉得节奏呢它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拉近彼此之间社群的连结跟个体之间的连结。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一起跟着音乐跳舞的人最后一定会觉得我们彼此的距离比较接近嘛。那我们也有看过一些很有趣的研究，比如说他们会请大学生到实验室里面来做节奏的练习，然后实验人员就会偷偷的在旁边呢跟着打。那如果这个实验人员打的跟这个大学生打的节奏是一样的时候，跟故意打不一样的结果是，事后再问这些大学生给初次见面的这些实验人员评分，给他们好感度打分数的话，那个偷偷打的比较好的好感度就比较好，
就是打同步的，
对，同步就会比较好。我们对于在时间上面做一件事情是从小开始的，比如说我们小 baby 的时候也有发现14个月大的婴儿，如果实验人员把他们抱起来跟着这个节奏摇摆的时候，跟故意不跟节奏摇摆的话，这些14个月大的婴儿他们对于把他们抱起来跟着节奏一起动的人有比较好的感觉，那当他们东西掉的时候，他们会比较主动的去想办法把他们捡起来。
对啊，所以假如是新手爸爸在抱 baby 的时候，记得例如说听到蹦恰恰，那可能那个蹦我们就是比较适合抬起来，
嗯，
把宝宝稍微顿一下抬起来。
是是是，
你不要相反，相反的话宝宝不喜欢。
是，所以我们可以说节奏上的同步啊，其实是促进了人际关系跟社群关系的同步哦。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有更多的机会跟其他人一起去接触这些有节奏感的音乐的话，在音乐中摆动身体，有机会想象中可以让社群变得更和谐吧。就像是老师刚刚提到，我觉得我们有很好的学习对象，就是我们台湾的南岛民族跟我们的所谓的原住民朋友，他们的文化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类似的音乐行为，所以我就想说，说不定我们未来的音乐教育里面可以多容纳一点。
哦，这我超级赞成的。我每次看小朋友跳原住民舞蹈，不管是真的在跳，或者他们只是唱歌，然后身体跟着摆，我都觉得全身舒畅，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子。
是，所以我觉得这是或许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一起努力的方向。好，今天非常感谢蔡正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谢谢。
表演艺术心里话，我们下集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